读到第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你是繁体字的和合本圣经在一百一十六页，新约圣经一百一十六页。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凡道好朋友，我们同声来读神的话语。十四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人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好，我们正经读到这个地方。今天是中树节，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骑着驴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那按照圣经的记载，在福音书当中告诉我们，这一周也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受难之前的最后一周。他在再来这个星期四晚上，就是跟门徒一起守逾越节的晚餐，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然后在星期四的午夜的时候，他就被抓，然后星期五早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个星期五，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受难，然后下个星期天早晨就是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是我们通常称为最后的晚餐。那这是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在这个晚餐当中，主耶稣设立圣餐，在这个纪念我们在我们教会是每个月我们有一次来守圣餐，有些教会是每个礼拜天都守圣餐，因为这是从主耶稣设立圣餐之后，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这样的纪念，这样的遵守。一个很著名的画家达芬奇，我想几乎每个人都看过耶稣最后的晚餐那幅世界非常有名的壁画。那圣经里面其实从来没有这样称呼最后的晚餐，其实没有用过这句话。但是为什么会变成最后的晚餐呢？因为我们刚看的经文这边也提到，那是耶稣最后一次跟他的门徒守逾越节的宴席，在他受难之前，所以得到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名称。但是对一般不熟悉圣经的人来讲，最后的晚餐听起来像什么？好像那个死刑犯要被枪毙，要被砍头之前所吃的最后一顿饭，好像有那样的味道，所以叫最后的晚餐。所以最后的晚餐是很悲哀的，很绝望的，是人要准备交代遗言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世界上人不论是什么原因死亡，当人要面对最后的时刻，通常是绝望无奈，不然就是怨恨不满。这个时代你看到了任何人没有办法逃离这个。蒙古帝国的建造者成吉思汗，当他建立这么伟大的政治的版图，这么杰出的军事成就，他后来得了热病快要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能征服世界，却无法征服死神。我能征服世界，却无法征服死神。法国最著名的国王路易十四，他被称为太阳王，他将法国的整个国家可以说建立成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王他快要死的时候，他的皇后、他的大臣都在旁边， 他说一句话，路易十四快要死的时候，他说你们哭什么？你们难道以为我是一个刀枪不入的铁人吗？有点爽快，但是也承认人生的现实。他说你们哭什么？你们难道以为我是一个刀枪不入的铁人吗？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他临终的时候对他的弟子他说一句话，他说一切诞生的东西都有死亡的一天，为了解脱自己，你们务必要不懈的努力。那我再读一次释迦牟尼临终的话，一切诞生的东西都有死亡的一天，为了解脱自己，你们要不懈的努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不论人再怎么勇敢，再怎么健壮，成吉思汗、路易十四，他们知道面对死亡，他们只能无奈的低头。释迦牟尼稍微好一点，他再加一个解脱自己。对许多人来讲，死亡只是一种解脱，对不对？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呢，当他快要面对死亡，他怎么看？当他面对死亡，在最后一顿的宴席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是我今天跟大家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也明白主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好不好？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二章前面，这个最后的筵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他们吃这顿饭呢？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边这样说：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整个背景，犹太人的逾越节快来了，有很多很多从外地回来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但是另外一方面，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正想法子要想什么样的时间可以来杀耶稣。在耶稣那个时代，散居在外邦的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主前西元前586年亡国以后，许许多多的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但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外邦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总希望一生中能够有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这种想法就像今天回教穆斯林、回教徒，他们希望一生有一次到哪里？到麦加去朝圣。所以按照犹太历史学家约西佛的记载，约西佛是跟这个耶稣基督大概同一个时代的人，他记载到说，按照那时候圣殿在逾越节所献的牛羊的数目来估计的话，在逾越节的时候大概有250万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非常的多。耶路撒冷平常大概几十万人，但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可以到250万人。所以罗马军队平常在耶路撒冷派的军队人很少，可是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见他们派了大量的军队进去，因为要防止暴乱。人这么多，军队这么多，祭司长要什么时候下手？祭司长他们到底找什么时候下手才不会引起麻烦？很简单，当大家都在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当大家都在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路上没有人，大家全部到房子里面去了，家家户户都聚集在房子里面，那种感觉像什么？就像你在圣诞夜的时候到纽约的路上去开车，很顺，对不对？没有人。就像中国人在除夕夜的时候大家聚集在家里。所以当耶稣跟门徒聚集在这里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我想时间关系我没有读第三节到第十三节那里，耶稣已经知道犹大要卖他了，而且他知道当所有的人聚集在屋里，当他知道他跟门徒在屋里，他也知道下手的时间快到了。 耶稣更知道隔天他就被钉十字架，死亡快来到。所以我们刚读了这一段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在这种境况里面，他知道快要被抓了，因为那个气氛已经怪怪的了。但是耶稣不是绝望，不是无奈，他不像成吉思汗，他不像路易十四，他也不是像释迦牟尼，他说我求死得解脱。耶稣在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首先，耶稣在这里宣告了神的国，也宣告了逾越节宴席新的意义。耶稣在宣告神的国，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刚刚我提到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不论任何人，你只要碰到死亡你都过不去，不论你多么智慧，多么强壮，多么有财富，管你是皇帝，管你是什么宗教的教主，通通没有例外。刚刚我引用释迦牟尼，他要死的时候他说什么？一切诞生的东西都有死亡的一天，因为他知道他过不去。好，这个地方耶稣也知道他要面对死亡。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要面对死亡？因为十五节的地方他很清楚的讲说什么，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他知道那个时候快来了。其实不是这个时候，耶稣在之前传福音，在马太福音、马可都有记载，耶稣之前已经告诉过门徒他将要受害，被钉十字架上。好，以前说是说现在真的来了，现在真的来了，就在那个晚上，就在明天。但面对这些事情，耶稣不是说这顿饭吃完了死就死吧，一切都晚了。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有很多时候我有机会，当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要快要过去的时候，我在他的旁边。我曾经提到过一个他信主没有很久，他对真道并不是很清楚，他得了癌症，然后医生他肚子开始肿起来，医生已经说大概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我问他说，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他说去的人都没有回来，我怎么知道，对不对？去的人都没有回来，我怎么知道。我看过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在最后的时候，人家劝他到教会来他对真道的认识也很有限，然后他死的时候，他断气的那一刻，然后家人赶快塞一颗珍珠到他的嘴巴里面去，那是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人面对死亡就是这样，很无奈，你没有办法，因为去的都没有回来。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这样讲。弟兄姐妹你注意，十五节接下来十六节，耶稣不是讲这顿饭吃完了咱们死就死吧。十六节耶稣说什么？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然后在第十八节耶稣又再次讲，只等神的国来到。耶稣他不单看到隔天他要面对的死亡，耶稣不单看到三天以后他要复活，他要升天，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他将要荣耀的再来，还有他的国要来到，基督的国要降临地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明白这是基督教信仰最独特的地方。因为假如连释迦牟尼都这么讲，所有诞生的东西都有死亡的一天，那基督教信仰跟佛教有什么不同？跟回教有什么不同？反正去的都没有回来。基督教信仰独特的地方是，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或者哲学家，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只能无奈的叹息，只有耶稣基督当他快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做这样的宣告，只等到我的国来到。耶稣他能够做这样的宣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在十六节的地方跟十八节的地方两次讲这个？ 这个意思不单指着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的国将要来到，他不单是从死里复活，他也是荣耀再来的君王。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对每个信耶稣的人在提醒我们。耶稣在这里吃逾越节的宴席，犹太人为什么吃逾越节的宴席？因为他们纪念谁？纪念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神拯救他们，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埃及地奴隶受苦，然后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在那个逾越节那个晚上，神差遣天使要杀死一切的埃及一切投生的，然后神吩咐以色列人说用什么？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所以这个逾越的意思，中国文读起来逾越的意思好像是什么？逾越好像是超过，但其实逾越的意思英文翻译比较好，是越过去。就是天使本来要进去杀的，只要看到门上有血的，天使就越过去。所以这个逾越英文翻译为 passover， 就是过去的意思。所以后来的以色列人还是到新约称为犹太人，他们就纪念这个逾越节，神给他们的救恩，神拯救他们，所以就守逾越节。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注意到16节跟18节，耶稣告诉门徒，耶稣给予逾越节宴席一个新的意义。这个圣餐不再是纪念过去而已，这个圣餐不是纪念神过去拯救，这个圣餐是在预表将来一个宴席。你注意到说，我不再吃，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表示什么？还有一个宴席，我还要再吃。这个宴席是什么？这个宴席就是启示录19章所提到的羔羊的宴席。当神的国来的时候，启示录19章的第7节到第9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启示录19章的第7节到第9节，这边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在这个地方就提到了耶稣在路加福音这里讲的，我还要再吃一次宴席。那个宴席是什么？成就在神的国里那个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每个月我们都守圣餐，那圣餐跟逾越节的宴席有什么不同？圣餐不是一个只会往后看的圣餐，圣餐不是一个只会纪念神过去的救恩，当然我们纪念神过去的救恩，但圣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预表，它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往哪里看？往前面看。他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还要来，我们的主还要来。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个事情。我们每次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讲什么？我们要思想主的救恩，对不对？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们忽略了，我在读保罗的那段哥林多前书11章的话，最后一句话一定说什么？纪念他，然后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圣餐一个很重要意思，它是往前面看的。初代基督徒当他们见面的时候，两个基督徒见面，他们不是说早上好晚上好，基督徒初代基督徒见面也不是说平安。我相信我们在教会久一点基督徒，可能你们会听过说基督徒见面打招呼就是说平安，平安是从犹太人学来的。初代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他们说一个字叫 Maranatha。 Maranatha 是什么？ Maranatha 是引用自启示录22章的第20节，就是主啊，我愿你来。基督徒见面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愿你来，主啊，愿你来。这是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打招呼的方式。我们今天都忘了，我们今天问的是吃饱了没有，我们今天问的是你好不好。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基督徒说的是什么？我的主要来。所以圣餐不只是想过去，我们常常只会在圣餐里面想过去啊，主怎么救我，主怎么爱我。圣餐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所以今天我们守圣餐，我们不是在悲哀悼念一个死掉的教主， 今天我们守圣餐，我们也不是只有像逾越节的宴席，只会纪念神过去的救恩。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宣告他得胜死亡，然后他宣告我的国还要再来。所以这是头一个，主在快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提醒我们的事情，他宣告他的国。耶稣不是在恐惧、在害怕、在绝望里面，他在宣告我的国还要再来。耶稣在这里还有教导我们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翻回来路加福音的22章，耶稣要我们纪念神的爱，这也是圣餐的另外一个意义，我们纪念神的爱。好不好，我们来看第19节，我们再翻回来路加福音22章第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一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了，我至少每个月都听牧师领圣餐的时候都读这句话，对不对？我每次守圣餐，我们总是吃饼，我们总是喝杯，我们都很熟，饼代表什么？耶稣的身体，然后我们就把饼拨开，就表示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杯代表什么？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这些意义我们都很懂，我们都很了解。但是注意这个地方有一句话，他说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以为这句话的意思，为的是纪念我，就是我们每次来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来想想，哎呀，主耶稣，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成就了救赎功劳，我是在感谢你啊，这是大恩典临到我，是不是这样子而已？为的是纪念我，是不是我们每次守圣餐就那边想想，然后祷告感恩几句？其实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我们要明白的是纪念的意思。耶稣在这里说为的是纪念我，他是在逾越节的宴席里面讲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耶稣讲这句话是从出埃及记里面出来。好不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12章，出埃及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12章24节，和合本的繁体是在82页。第12章的第14节，好，翻到时候我来念。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看这话很像耶稣讲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然后这边讲的是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首先纪念，在出埃及记这个地方，纪念这个字不是说我们脑袋里面想一想，或者嘴巴里面感恩一两句。纪念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记得。然后还有一个意思是回想。若是翻成英文的话，纪念是用 recall 回想。纪念这个意思不是 remember， 不是记得而已，它是还有 recall 回想的意思。然后你注意看这个第14节的地方，它用的代名词是什么？你们。在出埃及记12章里面出现几次都是用你们。纪念不是一个人纪念，纪念是什么？整个民族、整个群体一起来纪念。所以守逾越节不是一个人守的，逾越节一定是一群人一起守，整个以色列人一起守。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其实没有好好守逾越节，他们不是每年都遵守，但是圣经里面记载每一次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一定是全国一起守。你在旧约圣经不会读到说有一个敬畏神的先知，一个敬畏神的祭司，自己偷偷躲在他家守逾越节，你绝对不会读到的，因为逾越节是一群人一起守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全国整个民族一起守逾越节的时候， 神要他们回想，纪念就是回想，回想什么？回想神在那段历史里面怎么拯救他们，回想他们民族的根源是怎么来的，然后回想他们怎么会有今天。然后在守节的时候，当他们一起守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什么？我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我是属于这个族群的。所以这个是逾越节的意义，一群人一起守，然后再一次告诉他，我是属于这个。所以我相信当你们来美国生活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新泽西纽约这一带，你碰到很多犹太人。犹太人的特色是什么？团结。犹太人他们跟自己人不收利息的，他们对外面人就放高利贷，因为圣经跟他们讲自己人不能收利息，那既然自己人不能收，那对外面就收一些来补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团结？团结的根源是在哪里？他们的信仰。以色列人、犹太人今天的团结是在他的信仰。他们每一次守节的时候，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就提醒他什么？我是犹太人，我是神的选民，我是这里的一份子。所以今天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可不可以成为犹太人？也可以。头一个，你要行割礼；第二个，遵行律法。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承认你的祖先出埃及过红海。为什么？我是这个的一份子。出埃及过红海表示你是参与在逾越节里面。所以同样的道理，当你看到出埃及记12章14节这个经文，当我们今天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刚刚读到在路加福音的22章，耶稣说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守圣餐，基督徒不是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守圣餐，一个就不叫你们。耶稣说什么？你们，你们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耶稣要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我们是基督种下买赎来的，我们都是神拯救的，然后我们这一群人是这个教会，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神国度的一份子，我是属于这一群人的，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是属于这个群体的。这个就是在圣餐当中所告诉我们的纪念。什么是纪念？提醒我，我是属于这里，我对这里有认同感，我对这里有归属感。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节目蛮受青少年欢迎的，叫 American Idol， 啊，去参加比赛唱歌啊，然后得奖。黎巴嫩也搞了一个 American Idol， 当然它叫 Lebanon Idol。但有趣的是，有一个女孩子从伊拉克跑到黎巴嫩去参加这个比赛，而且她歌唱得非常好，已经快要得奖了。我看到这个新闻是说到什么呢？这个 CNN 的记者他就在伊拉克的地方就发现，我们知道伊拉克现在打得一塌糊涂，这个苏尼就是逊尼派跟这个什叶派西亚真是炸来炸去，死得一塌糊涂。但是呢，很有趣的是，在伊拉克的三大派，北边的库德族、逊尼派、什叶派的报纸通通登这个女孩子的照片，说大家都要投票给她，大家都用手机的那个简讯投票给她，因为她是咱们伊拉克的光荣。很有趣，对不对？在国内大家杀来杀去的，但是他是我们的光荣，他是我们的一份子。那这个记者就很有趣，为什么一个伊拉克的一个女明星、女歌星跑到黎巴嫩去参加比赛会这样子呢？引起这样子，各党派都支持他。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在比赛的时候，她老唱一首歌，她唱一首歌，在歌颂的巴格达的美丽跟伟大。所以这些伊拉克人，虽然你我之间不同意，但是我们都是伊拉克人，所以他们就支持他。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岂不也是如此吗？我们都是这个教会一份子，我们是神国度的一份子，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号。耶稣在告诉我们纪念我，纪念什么？纪念我们都是同盟救赎，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与众不同。这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所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看了两个，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教导，提醒我们圣餐告诉我们是什么，神的国还要来到。我们是往前看，不是往后看。耶稣提醒我们的第二个事情，我们应该做一个与众不同神的子民，我们是属于神国的人。那为什么我们要与众不同？为什么我们要证明自己是神国的子民？所以让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耶稣给我们的第三个教导，也就是在第二十节。二十节的地方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句话我们一样很熟，每次我们圣餐的时候都会读到这句话。但这句话一样常常被误解。这边提到说，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我们一听到新约，我们就知道圣经分新约旧约啦，所以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了。这是我们大概知道新约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通常认为什么是所立的新约啊？就是啊，神把耶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这个就是新约。通常我们的理解就是这样子。所以新约时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然后救赎我们，所以耶稣被称为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我们都读过的经文。所以这个血，耶稣在这边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常常认为这个就是在祭坛上面那个被杀的祭物所流的宝血，所流出来的血。其实这节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他已经在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十九节提过了，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这个地方说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不是在讲那个耶稣舍身流宝血而已。好不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请我们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因为这是逾越节的宴席，所以我们必须在旧约当中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请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我要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九十八页的地方，第四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第六节你开始留意看，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段经文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跟神立约的仪式。前面已经看到，我们在第四节第五节的地方看到摩西把祭物献在祭坛上，然后把一些血放在盆中。你特别注意刚刚我请大家留意看的第七节第八节，以色列人向神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然后摩西就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这是立约的血。你如果按住这个地方，你再翻回来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你会发现耶稣几乎用了完全一样的字句，有没有？耶稣几乎用了完全一样的字句。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边，他一样说什么？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在这个地方，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耶稣在这里不是讲到救恩而已，耶稣在这里其实是一个立约的仪式。是谁立约？神跟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立约。所以当基督徒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他们就跟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那个第七节，他们向神呼喊，凡神你所吩咐我的我都必遵守。记不记得耶稣 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的吩咐，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不是做听众，不是做教友，不是做善男信女，耶稣说做门徒。然后耶稣后面讲什么？还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不就是立约吗？这不就是刚刚我们主读到以色列人向神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守吗？今天我们常常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二十节当作是神的恩典，没有当作立约，我们只要领受，我们却不需要有责任。其实这句话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当我们领受他的恩典，我们同时就跟神立约说我要好好遵守你的吩咐。 Newsweek 在 这个礼拜当中做一个调查，这个杂志调查说在美国的社会有 91% 的成年人相信有神，在美国社会的成年人当中有超过一半不相信进化论，而是接受神的创造论。你们觉得这个国家真有希望对不对？这个国家实在是一个相当虔诚的国家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实际上真正愿意上教会的不到一半，实际上在这些愿意上教会敬拜神的基督徒当中每天读圣经的不到 15%。 这就是美国社会，他信是一回事，他做多少是另外一回事。许多时候我们也像这样子，我们常常把耶稣讲的这句话，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当作是恩典，我们没有把它当作是立约。但是耶稣基督其实告诉我们，我们是与他立约。当我们领受杯的时候，我们就告诉神，我要好好遵守你的吩咐。可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个。每次要洗礼之前，我总是会跟这些预备要受洗的弟兄姐妹问，他是不是明白受洗的意义。我自己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受洗，我受洗的时候受洗的糊里糊涂的。我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时候我一起长大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就说你也混了那么久了，你也该受洗了，然后又是牧师的儿子，所以就受洗吧。我自己真正得救是在高中二年级，我后来蒙恩成为传道人，我常常把这个事放在我心中，我立志我不要去做一个害人的传道人。什么是害人？在洗礼上面随便让人家以为他得救了蒙恩了，让人家以为这是一个廉价的事情。救恩是白白的，但是得到救恩也是跟神立约的开始。要受洗不是你要懂多少圣经你才可以受洗，要受洗不是你行为要多圣洁以后才可以受洗，但是你预备要受洗，你一定要知道你进入一个跟神的盟约。就像你结婚一样，你不能又要结婚你不又不想负福音的责任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确看到这种人结了婚跟没结婚一样，对家庭一点责任感都没有。我相信你不喜欢当这种人。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也是在提醒我们，你一旦进入了，你就好好当个基督徒。我几乎跟每一个预备要受洗的弟兄姐妹都讲同样的话，你既然要走这条路，你就好好走。为什么？假若一个人受洗却不遵守神的吩咐，甚至离开教会，是一个背弃与神盟约的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耶稣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君王、总统、教主，他们在面对死亡不低头的。但是耶稣不但没有低头，他依然宣告他的国要来到。这是基督教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超越死亡。而这段经文也在提醒每一个做基督徒的，当你每一次在守圣餐的时候，你都在告诉神，谢谢神，我是神国的一份子，我要好好守你的吩咐。不要忘记你在告诉神，我要守你的吩咐。 那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走在真理的当中。当我们再次读到耶稣最后逾越节的晚餐这段经文，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胜过死亡的主，他不但复活，他说他的国还要再来到。主啊，愿意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真是能够明白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这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教主，没有其他的领袖可以这样的宣告，但是那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等一下我们要守圣餐，阿爸父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随便，不要让我们只做一个只想要恩典不想尽责任的人，以至于我们就像在这个盟约里面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太太。主啊，当我们领受杯，我们就想起，是的，我跟父神立了约，我要遵守你的吩咐。感谢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光照纠正，求你给我们受教的心，乐意领受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